崇文来到葛一清的屋子里，屋子里更乱了，中间摆了一个大旅行箱。崇文问：“是出差吗？”葛一清说：“是去法国。”他故意把法字念成四声，说这事儿还得感谢崇文，感谢安，感谢坚果，因为他们总在杂志里拍他的大片，被一个经纪人给注意到了，见面半个小时就谈妥了，要带他去欧洲碰碰运气。崇文习惯性地问道：“是个人不是公司啊，可靠吗？”葛一清摊开手问：“哎，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骗的呢？”反正啊，他是决定不耽误崇文了，也别互相耽误了，祝你幸福。等了会儿，看崇文不吭声，问要跟他说什么呀？崇文还是不吭声。葛一清心里明镜似的，你还是想跟程心在一起吧？崇文说是。葛一清说，我不是吃醋啊，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你从我这种款式直接就蹦到他那种款式了呢？崇文字斟句酌地说，
我觉得这么说有点自私啊。
没事，你说我想听。崇文先说了一句对不起，
是我不好，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有一种久违的东西，就像当初刚见到你的时候，那种纠结试探的美好，是可以咱们可以回味的。
葛一清他懂，他也忘了他俩刚勾搭的时候是什么样了，好像生下来就在一块儿似的，太可怕了，处着处着就烂了。知道崇文是真心内疚，葛一清安慰道，我也想有新鲜生猛的感情，让我能够充满力量。我这回啊，真不回到你身边了，真的，我坚决不回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啊，我觉得在你身边的我一点都不可爱，一点都不美好，特别的讨厌，特别的烦人，我自己都烦我自己，我不能忍受自己的不美好。
其实我们都没有不美好。
是我们都没学会怎么保持美好。既然诚心能够带给你美好，那你们就去在一起吧。葛一清说明天晚上就走，房子交给崇文打理，现在房价高，愿意卖就卖了，卖了以后愿意给他钱就给点，要是手头紧准备结个婚什么的，就当他随份子了。崇文强笑道，滚蛋。葛一清嘿嘿地笑着把眼泪给堵回去了。崇文又问他会英语吗，他说不会说，但是敢说呀，说不定啊他还真嫁老外合适。葛一清低头收拾了两下子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不过留在这儿也不合适，不然呢崇文搓堆扔了得了。崇文开着硬硬的玩笑，
到了就来信。
葛一清答应了，说到时候可别说不认识他。崇文说，
我早就认识你了。
哎呀，真的是好伤感呐！葛一清嗷嗷的乱叫着，那咱们就别拥抱了吧。
听你的。
伊娜又发明了一个发漂亮男友照片的新板块，反响很好，看来女读者还是非常色和嘚瑟的。不过孙颖揭发她凑不够照片就从网上扒，安嘱咐要以合法为前提。伊娜没往心里去，虽然读者都不发照片，可看得比谁都来劲。诚心说还不是因为下面的点评太刻薄了。安下了死命令，要么就找真的，要么就关掉这个板块。可是还是晚了，上午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电话找伊娜，来自东城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，有人就伊娜同志未征得授权就刊发照片投诉，要她去接受调解。造假专家伊娜很稳，记下是哪张照片，胸有成竹地说，我就不打没准备的仗。 并且吹牛说他不但会制造困难，也会解决困难，绝不给安添麻烦。说着就拿杂志复印去了。到了一个类似居委会的地方，有位老太太正等着呢，说坚果杂志不经他孙子的同意，就把他孙子的照片发到杂志上了，弄得孙子现在在学校里特别的抬不起头。伊娜先给奶奶鞠了个躬，然后说，我听刚才张条姐电话里跟我大概的说了一下，我也很震惊啊，我们这个栏目啊是读者来信方式的，是自荐，那自荐您懂吗？就是自己个儿写信给杂志要求发自己照片。奶奶是一老实人呢，一听就惊了，说不可能啊，他孙子绝对没写过，要不然能哭得跟泪人似的吗？伊娜惊讶道，哟，是吗？后来我一想，哎呀，也确实有可能，因为啊，我也不能够保证这封信是您孙子写的。伊娜从包里掏出复印的假信说，喏，您看这信啊是打印的，说不定是觉得他长得太好看的同学推荐给我们的。这个呀，哎呀，真的真怪我，是我工作做得不够细，应该跟您孙子联系一下，真是太抱歉了，我们主要也是觉得他长得太好看了。伊娜连珠炮似的，老太太插不进嘴，您孙子长得真是随您，都是大眼睛，真漂亮。老太太老实但是不傻呀，说，你少来啊，我要告你们侵权。别呀奶奶，您不能因为您孙子长得这么漂亮引起大家的喜爱而告我们呢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我要你们道歉。伊娜马上又鞠躬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我太对不起您了。这边孙颖的栏目也让人投诉了，同样没经授权就登了一对情侣的纹身照片。孙颖说这篇文章的主旨在纹身师，照片都是由他提供的，他说版权是他的，杂志是可以放心使用的。这事儿也怪，照片里并没有出现情侣的脸，只有腰，居然愣给他们看出来了，不依不饶的。孙颖咨询完马律师，一副得了理的样子，咱国家的肖像权只管脸不管腰。情侣还不干了，说这是他们俩的隐私，现在别人通过腰上纹的汉语拼音花体字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律师又说了，汉语拼音没法告隐私，因为赵薇可以是赵薇，也可以是赵薇。当然他态度是积极的，一通的道歉，诚心听的跟坐过山车似的。最后虽然也摆平了，可是这杂志办的也忒凶险了。只有安反应过来，这是红了，坚果还真红了，只是能不能别是这种红法啊。大家下楼吃午饭，见崇文在门口，便自觉地剩诚心一人。诚心默默地上车，崇文特意地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腰间。诚心问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就这意思啊，你别装不懂。
诚心红了会儿脸，问，这次是真的分手吗？崇文说是。诚心问，何以见得呀？崇文说，
他出国了，刚走，去法国了。
便觉后座一空，停下来见诚心在路边站着，纳了闷儿了，
怎么了这是？
出国和分手是一回事吗？你是因为没有选择了，所以和我在一起吗？把崇文气得骂，疯了吧你！诚心说他没法不这么想。崇文把车一支说，
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拧巴呀？你让我还怎么向你表白我的心呢？
诚心倔驴似的一声不吭。崇文烦道，
爱信不信，我能说的我都说了。
诚心更生气了，这什么态度啊，有这么表白的吗？崇文说，那怎么着啊，得跪下来求他吗？诚心瞠目结舌道，你怎么这么造啊。崇文不言语了，点了一根烟。诚心慢慢平静下来说，对不起，我先道歉，是我想太多，我有病，
我有受迫害妄想症。程文也不好意思了，大包大揽道：
嗨，都怪我，怪我害你得的这病。
程心知道葛一清这次回去，程文就搬出来了，但他就是习惯了自己没法跟程文在一块儿这个事实。崇文又是那么一人，不愿意解释，误会就误会，他老觉得什么事儿需要解释也就没意思了。程心说，那现在觉得在一块儿就有意思了吗？其实他是盼一个肯定的答复，谁知道崇文说，
还真不知道，试试吧，你急着结婚吗？
程心说不急，崇文点点头说，
我也不急，那就试试吧。
两个人都觉得今儿聊得太歪了，程心要回去，崇文让他上车，歪歪扭扭的慢慢的往前骑着。程心在后座问道，哎，你说有咱俩这么聊的吗？
哦，不好说，这都。
安妈的手机难得响，赶紧接起来，喂，你好。老孙在那头叫，
老王，你跟谁在那儿干嘛呢？
安妈气得说，你管得着吗？老孙问，他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安妈想了半天问，世界卫生日。老孙嘎嘎的笑着说，不是。安妈让他有事赶紧说，老孙说，
今天是我阴历的生日。
安妈想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一直记着你阳历生日呢，那怎么着，你要怎么过呀？
我想跟你一块儿过。
安妈手里的电话差点就摔在地上了，惊诧道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
我酒壮怂人胆。
安妈微伤感劝道，哎，咱俩家一块儿都奔200岁了，算了吧。老孙不肯，安妈说，要耍赖就甭聊了。老孙说，要敢挂他就上来，反正在他们小区门口呢。给安妈气得骂，嘿，你这个老疯子，你不是喝多了吗？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酒后驾驶啊你。老孙说，甭管，反正这就上来，等着吧。他推车就往小区里走，门口保安给他敬了个礼，他严肃地回了个礼。楼上安妈慌慌张张地赶紧照镜子去了。安在杂志社忙了一天，回家完全卸了行。安妈巴结地迎上来问，怎么啦，又扫眉搭眼地回来啦？安说，扫眉搭眼那是好事儿啊，说明这一天过得特别的充实。安妈说，感情我们这种好言好色的都是因为特别空虚呀。老孙端坐在沙发上，有点紧张的样子。安奇怪，妈怎么不说有客人呢？刚要问，安妈也端正地坐到沙发上。安觉出不对来了，他妈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，
让他说。
老孙咧嘴一笑，
呵呵，我有病。
给安吓了一跳。老孙又说，
我这病啊，就得你妈治，看见你妈就好，看不见就犯。
安妈拧着头说，说来就来，可看着我们家不收挂号费。你说这人，我呲的他半天了，他舔着脸就是不走，说出门就死这门口，这怎么就这么赖呢？安笑着说，那就甭走了呗，正好。老孙好感动，冲安妈说，
你瞧瞧人家年轻人就是觉悟高。
安妈说，他还要脸吗？老孙已久蒙脸道，
老王，你看啊，咱们也没多少年了。
那是你，我且活着呢。
哦，是我。我没多少年了，你就高兴吗？我这辈子呀，小心谨慎，与人为善，没招过谁，没惹过谁，就是好点强。
安就听着这词儿怎么那么熟啊，提醒老孙说，得说到点儿上，得说点他妈没听过的。老孙答应道，
好嘞，我接着说啊，我这一辈子呀，把得稳，行得正，熬得住，算得到。
心里头就这么一个火苗突突，当着孩子的面，我这回呀也豁出这老脸去了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我再不燃烧一把，也该灯枯油尽了。
话说到最后，竟伤感了，安妈也不吱声了。
我不是为怎么着，我要为怎么着，我早就怎么着了。我就为真不行了的时候，心里有个人，知道有个人在那儿，能拉拉我的手就行，我就知足。我今年70了。
安捂了会儿脸，起来回到自己的屋子。安妈叫他：“
你这干嘛去啊？”“
妈，我要是您，我就应了。”
安妈眼巴巴地看着安的背影，又眼巴巴地看着老孙。安突然探头说了一句：“
生日快乐啊，孙大爷。”
老孙颤着嗓子应了一声。荣轩刚一进屋，秋姐把手中的试刊哗的一下扔到他脚边的地上，喝道：“
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有那么多外刊的资料，还把试刊做成这个糟本。”
荣轩赶紧捡起来问：“您觉得具体的问题是？”“
没具体的，就一个字儿，烂。见过烂的，没见过这么烂的，还真是像坚果出来的人。我们要真把杂志做成这个德行，读者拿去擦屁股他都嫌硬。你大专题怎么想的啊？又是怎么执行的呀？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
荣轩否认，说是人物编辑写的。梁秋问：“人物编辑是谁呀？”不等回答又挥挥手：“
算了算了，也甭管谁了，让他滚，我不养这么笨的，一边写还得一边查字典吧。”
荣轩答应着，又站了一会儿，见秋姐不再说话，屁滚尿流的出来了。秘书同情的冲荣轩笑，荣轩吐吐舌头，从兜里拿出个唇彩给他：“这是迪奥新上的，专柜都还没有呢。”秘书谢了，指点道：“他工作状态就是这样，习惯了呀就好了。”“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”拜拜见新杂志卷首语下头有张 P 的不像话的自个儿的美照，稍感不合适。安是真大方，就没见过他这么大方的主编了。安说：“这有什么呀，他俩谁跟谁呀？”拜拜说：“现在的人都喜欢冲在前头，生怕别人看不见自己，终于还有这么一位生怕人看见的。”作为感谢，他要策划一个大的。坚果也24期了，该庆功了。安说：“最近还真是颇有喜事，他妈妈都准备夕阳红了。”拜拜吃了一惊，喊道：“妈爷贼！”安问：“这妈爷贼是种什么情绪的表达？”拜拜心情很复杂。“
哎，连你妈都有主了，可我呢？”
安踹了他一脚：“会说话吗？可你也别急呀，我陪着你呢。”“
算了吧，安，你那是挑花眼，我这是没得挑。我就真是不懂了，我哪儿不好啊？我每天给已婚未婚青年传道授业解惑，然后我自己个儿光棍，也就是现在的读者心好，换我自己这么鸡贼的，我就不信我。”
安慰拜拜说：“就应该让非婚人士传道授业解惑，当局者迷，他身在世外看得更清楚啊。”拜拜说：“
哎，我多么想也能当局啊，真想回到纯真少女时。要知道今年这种情况，我一定不会让楼下等我的男生绝望而去，我一个箭步就扑到怀里。”
安一听这不错呀，就组个纯真局吧。伊娜想了主题名称：国货当自强蒙面化妆大 party， 海魂衫红领巾三道杠回力鞋，直奔祖国北方的度假圣地北戴河。高级的地儿还不去呢，北戴河纯真，旧时回忆，坐火车，太符合坚果的山寨气质了。安让伊娜马上着手办，特批200块钱的经费搞定服装。伊娜让小熊收集大家的尺寸，问到司机小王的时候，小熊犹豫说：“老爱跟他算情敌呀，只能来一个吧。”伊娜出了个馊主意：“
哎，你这么说，
老艾呀，小王要来，听说你不敢来呀。哎，小王啊，老艾要来，听说你不敢见呐。然后啊，准保都来了。
中午，荣轩正跟几个新同事吃饭呢，梁秋端着托盘进来，几个女孩赶紧走了。荣轩起身恭敬地问：“秋姐有什么吩咐啊？”梁秋全然不似之前办公室里的样子，春风般地说：“我后来想了想，人物编辑这儿呢，现在的配置太弱了。”荣轩说：“正是，他正物色新人呢。”梁秋说：“哎，你们坚果有个叫程鑫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他文笔不错。”荣轩赞秋姐好记性，这样的小编辑也可以记得。梁秋说：“留意程鑫的文章很久了，看事物的角度也挺独特的，缺的是一种贵气。”荣轩顺着话茬说：“是，所以啊，我还没有考虑到他。”秋姐说：“也没有人天生就有贵气啊，可以跟他谈谈嘛。条件和荣轩一样，跳槽过来虽然是平级，但这是什么工作环境啊？就是对不住安了，总是挖他的人。”荣轩陪着笑了一回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